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如果机会不来敲你的门，那你就建一扇门。米尔顿·伯利，喜剧演员。前面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鼓吹小愿景、小预算、小范围和小目标，以及更短和更少的时间等能够带来的好处。直到现在，我们谈论的所有事情都是关于如何从小处着手。但如果你想让你的宏大创意真正地飞起来，那么你所寻找的必须是一个真正庞大的机会。这里你可以把机会看作把一头好几吨重的大象送上天所需要的强劲动力，而这头大象正是你想改变这个世界的宏大愿景。风险投资公司是当今驱动全球创新的引擎，从基因治疗到 VR， 初创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进行着创新，而风险投资公司则对那些创新企业注入资金。今天的风险资本是帝王拥立者，他们常常能决定哪些初创企业可以得到机会发展起来，而哪些又只能中途夭折。对大多数的创新企业来讲，想要获得融资有一个基本标准，即为了证明资本所承担的风险是合理的，该项创新就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哪怕项目是从一个很小的创意开始的，只要它准备好了并开始寻找风投进行融资，那么它就必须让所有的风险资本相信这家初创企业将会是下一家 Netflix 或者 Box。 没有风险投资人会投资一家中小企业，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何况他们还需要为手上持有的大量资金寻找到投资的方向。因此，任何没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项目，从金融的角度上来看，都是没有意义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风险投资的业务是建立在退出的机制上的，创新、专利以及技术都是次要的。一项突破性的创新如果无法套现，那么它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讲就不是机会，只不过是在浪费投资人的时间。一般来讲，在十项或者在更多项目的投资组合中，只有一项或两项会给整个基金带来回报，这些被称作基金庄家。从一家成功上市的初创企业身上所获得的回报，常常要比其他所有的投资组合加在一起所获得的还要可观。这就是为什么大型投资者竭力追求全垒打而不是一垒安打或二垒安打。还有一个理由是，大型基金有太多的钱需要进行投资，任何基金本身有着自己的投资人，而那些投资人一直都在向基金索取大额的回报。这些有限合伙人并不想让风险投资人在他们的钱上静坐十年，他们支付高额的管理费用并不是让他们来干这个的，他们希望所有的钱都能尽快地找到投资的方向。一般来讲，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三年以内。对于那些拥有5亿美元或以上资金的大型基金来讲，大量的资金意味着风险投资人实际上需要尽快地把钱塞给那些初创企业，而只有那些拥有着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如 Spotify 和 WeWork 才有空间来接纳数千万或者数亿美元的资本。这一现象导致了独角兽企业的爆发。这里，独角兽企业是指那些估值超过了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目前，对于那些大型风险投资公司来讲，甚至5000万美元的收购也被认为是小生意，那样的生意被认为只是在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风险资本总是把自己装扮成他们所投资的那些初创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意味着为了让这一形象获得验证，他们不得不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投资项目中占有一个董事席位。但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里，董事席位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合作伙伴的要求，所以他们需要大的退出交易来证明所花的时间是值得的。也因此，在他们投资组合中的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有机会能够成为下一个引起巨大轰动的对象。对一个只能带来中小型退出交易的初创企业，在这样的公司里去获取一个董事席位并花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就显得毫无意义了。那么，这又会如何影响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呢？这意味着，那些无法证明自己在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市场上可以获得高速增长的初创企业，通常会被完全忽视，即便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给风险投资带来10倍的回报。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如果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只能在一家较小的初创企业的生命周期内投资100万美元，那么即便你肯定可以在一场5000万美元的收购交易中获得10倍的回报，那也只不过是1000万美元而已。对于一家10亿美元的基金来讲，1000万美元只是一个舍入误差。这就给如今的那些大型风险基金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需要找到潜在的独角兽企业，但是寻找独角兽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独角兽应该是很稀有的，这也是那些企业获得了这一称呼的原因。因此，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胃口，我们通常是不是正在过多的人为制造那些估值过高的独角兽呢？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沙丘路上的整个风险投资社区需要这些独角兽，否则他们的商业模式就行不通了。而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风险投资公司聚集了太多的资本，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在整个风险投资行业光谱的另一端，是天使和种子期投资人。他们的商业模式并不需要独角兽，一个较小的退出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通常不会占据董事会的席位，而且一般仅在早期，当企业估值还比较低的时候，才会投入相对较小的金额。问题是，当一家已经获得了天使投资的初创企业出去募集下一轮融资的时候，这家初创企业就必须要能够证明它有潜力可以让风险资本有一个大的退出，否则的话，那些投资后期的风险基金就只会对其视而不见了。正是这个原因，聪明的天使和种子期投资人就会避开那些无法说出一个大的机会的初创企业。一家初创企业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其销售收入增长的潜力就会非常有限，因此它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上市了。如果初创企业所面向的市场不够大，又没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那么它被收购的机会就会急剧减少。而如果一家初创企业被反复忽视，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就像人类需要氧气一样，初创企业需要的是钱，没有钱，他们就无法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我看到过很多获得天使和种子期投资的初创企业在最后关门了，因为他 他们所期待的后续几轮融资都没能到位。事实上，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收购是买下在一个大的市场中正在不断增长的企业。如果一家公司购买一家初创企业，仅仅是为了它的技术或者团队，而不是它的市场潜力，那么这家初创企业的估值往往会低于那些投资人已经投入其中的资金。简而言之，关注小市场的初创企业通常只能为投资人提供小的退出，或者根本无法退出，而且其风险和回报的比例对于大多数天使和种子期投资人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企业是资本的另一个来源，和天使投资人以及风险资本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是很关心回报，大多数企业更为关注的是战略价值。他们倾向于向那些能够为企业的核心业务带来重要价值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即便如此，企业通常还是会比较保守，而且有些企业只有当某一家受尊敬的风险投资公司在领投某一轮融资时，他们才会跟投。这意味着初创企业不仅要满足企业的要求，还要满足风险资本的要求。这样一个很高的门槛就会过滤掉很多较小的机会。大多数初创企业需要一个大机会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人们有实现自我的需求。无论是风险投资人还是天使投资人，投资人首先是人。难道没人想自我吹嘘一下他们是推特一类、 Facebook 一类的早期投资人吗？天使投资人一般都很有钱，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的投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回报，他们的投资还为了能够获得自我吹嘘的资本。他们想向同伴夸耀他们自己有多么聪明。你提到一家没有人听说过的初创企业，和你开口说我是 Nest 的早期投资人，这两者给予你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风险投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是他们有一个额外的奖励，他们可以用投资的成功案例来为自己的风险资本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如果加上了一些这样的品牌，比如说 Palantir、 Sparkrit 和小米，那么这将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基金看起来就像是超级巨星。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风险投资人都整天泡在外面，一门心思地想要筹集到更大的基金。一旦某一个基金关闭了，他们就要开始筹集另一个新的基金。所以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放上一些光彩夺目的珍珠，实在是非常聪明的营销手段。企业风险投资人并不比上面这些人好多少，他们一般在自己公司的内部寻求认知和晋升。如果能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添加上曾经成功的投资了几家独角兽，那就实在是太棒了。很自然，所有这些都为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独角兽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估值的暴涨以及我们称为十角兽的公司出现。这里十角兽的意思是估值达到或者超过100亿美元的独角兽。所以即便除了我们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我们所需面对的现实依然是大多数的创新公司需要有大的机会才能从投资人那里获得融资。但是在企业内部，领导创新项目的内部创业者所面临的是否也是同样的问题情况呢？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会枪毙任何最终无法建立10亿美元以上业务的项目。管理层对于建立较小规模的业务没有任何兴趣，这不是他们的经营模式。如果某一个业务部门的营业收入对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这就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问题是，很多最佳的创意和最大的机会在最初的时候相对来讲似乎只是很小的业务。 Uber 的现任 CEO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最初拒绝了加盟该公司的邀请，因为他认为这种业务实在是太小儿科了。直到他对基本的创意仔细地琢磨了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魔力。在马路上的司机越多，他们的服务也就越好，这意味着 Uber 可以在出租车自己的领域内将竞争对手击败。如果卡兰尼克在 Uber 的业务还仅仅专注在为那些想通过智能手机叫来一辆豪华汽车的人服务时就离开 Uber 的话，那么他就会失去一次很大的机会。另一家例子更加好玩，当这家公司于1992年在硅谷正式成立的时候，所有参与的人都确信这将是一家有史以来最具创造力的公司。在它的背后有着创新领域中两个最伟大的名字，保罗·艾伦，他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以及戴维·利德尔，他是施乐新系统发展部的前任负责人。这个部门开发出了那些一直在被使用着的创新，比如电脑图标、计算机菜单、作图软件、窗口以及屏幕上的格式化文本，谁又能与他们相竞争呢？更过分的是，艾伦和利德尔并不打算自己干干，他们决定组建这个行业中的最佳团队，招募到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对他们来讲并没什么困难。这其中就包括了第一个在电脑上制作音乐的人，喷墨打印机的发明人，以及在混沌理论背后的天才。在他们的团队中甚至还有一个通灵人。你对他们如此天马行空的做法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这个世界创新的动力基地。他们不接受任何没有革命性的东西，这是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重生。他们所要关注的是诞生下一代的数十亿美元的企业。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不管你是否相信这家公司最后破产了，他们确实产出了大量的创新，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项目最后公布于众。管理团队沉迷于纠正任何偏离正确方向的倾向，并且把任何看起来太小不值得他们投入时间的项目全部封杀。这家公司需要能引起轰动的大项目来匹配他强烈的野心和过度膨胀的自我。在管理团队的眼里，大多数从他们的实验室中流出来的创意似乎只是研究人员无谓的分心。不过是有一些有趣的项目分支或者个人爱好而已，而绝不是他们所寻找的能够改变世界的公司的种子。鉴于不想在一个小小的创新上浪费资源，管理团队常常很早就终止了这种类型的项目。但是最终正是这一做法本身令他们受到了伤害，获取巨大成果的压力葬送了他们培育小创新的能力。一些幼苗可能会成长为他们所寻觅的大树，但是他们太早就将之连根拔起，以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最后的结果。这就是他们失败的故事。创新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来令其成熟，但是他们的管理团队太急于求成，把任何不具有改变世界愿景的项目都过滤掉了。但是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的， 有大的构思并从小处着手，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而不是相反。最后，这家公司确实也启动了五家有着宏大的愿景的初创企业，并且为他们配上了全明星的团队，但是所有团队均辜负了对他们的期望。正如美国著名的建筑师、作家和发明人巴克明斯特·富勒所说的，你无法从一条毛毛虫身上判断出它是否会成为蝴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学到的经验教训。那么，你又如何在早期就能辨识出一个大的机会呢？在硅谷的每一个投资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风险资本的圣杯。不幸的是，尽管你也许可以从一些幸运的投资人那里听到一些故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人能够始终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分辨出哪些毛毛虫会成为蝴蝶。在企业有任何起飞的迹象出现之前，你几乎无法判断出哪一家创业公司会成为下一家引起全球轰动的企业，这是因为在这个方程式中有着太多的变量。初创企业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他们的冒险旅途中所遇到的成千上万不同事物中的任何一件事都能使他们脱轨，或者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这些事情可以是一个节点、市场的改变、概念的突破、法律的变化、股票市场的崩溃、新的竞争对手出现、技术的失败、创始人之间的争执、专利问题等等。而这样的清单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所以你根本无法预测哪些才是关键因素。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维诺德·科斯拉在他的推特中是这样呼应这一点的，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需要的是谨慎、争辩和探讨。这并不是说有些投资人在辨识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时不能做得比其他人更好，利用良好的直觉、洞察力以及相关的数据，一个有能力的投资人能够持续不断地淘汰那些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任何潜力的初创企业，并且聚焦于那些有着更高可能成功的可能性的初创企业。经验丰富的投资人都喜欢说，他们押注的是团队，不是产品或者市场。这是因为一支好的团队能够经受得住风浪的考验，并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一支差的团队可能在麻烦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分崩离析了。甚至押注于团队也无法保证你不犯错误，多次创业者的成功概率并不比首次创业者高多少。以 YouTube 的联合创始人为例，尽管拥有着任何其他的创业者都梦寐以求的资金和各种关系，他们的第二家创业公司 Evers 却依然未能顺利起飞。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断地调整方向，试图寻找到一条可以走通的路径。所以选择一支好的团队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很多变量中的一个而已。大企业中的创新团队同样如此，你也许会认为你所知道那支团队肯定会获得成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在某个角落里无人关注的项目却很有可能会成为公司的未来，比如说推特、 Gmail、Buffer。 所有这些成功的产品原本也只是分支或者是业余项目而已。在《精细化增长》这本书中，理论家帕特里克·维格里、斯文·斯米特和梅尔达德·巴格海认为，绝大多数真正伟大的创意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显得微不足道，几乎所有能建立起10亿美元业务的创意在开始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2亿美元的构思。指数级的增长只有当很多小东西或者无关紧要的琐事都到位之后 才有可能实现。这些小东西可以是设计，也有可能只不过是一次意外。这就是为什么顶级的投资人会下注于由很多创业公司所构成的一个投资组合。他们寄希望于在一到两家创业公司上的投资成功来抵消在其他创业公司上的投资损失。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投资人不会走得很远。红杉资本、凯鹏华盈以及所有其他一线的风险投资公司都将他们的筹码分散在多个初创企业中，并且同时跨越了多个不同的领域。聪明的早期投资人会很仔细地挑选他们要投资的初创企业，他们不会到处沾花惹草，然后回家烧香祷告。当他们发现了一家很有前途的年轻创业公司后，他们会向他提供一笔资金，金额刚好足够他达成下一个有意义的里程碑。在这个节点上，他们将会对该公司的业务做出新的评估，并且决定是否继续对该公司提供资金。在没有水晶球的前提下，这是对冲他们手上筹码的最好方式。这样，当初创企业开始表现出起飞迹象的时候，他们就能帮助引进更多的投资人，并行使他们按前期投资比例所获得的权利来追加更大额度的资金。在风险投资的世界，这就是小创意如何转变成为大机会的方式。那么，那些聪明的投资人又是如何找到那些潜在的大机会的呢？在这个主题上，我可以写一整本书，而且我也确实打算这样做。但是在这里，我会先总结五大最重要的准则。第一，团队。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应该要有献身精神，对于他们的使命要有热情，有激情。有这样创始人的初创企业才是你要寻找的对象。不要只盯着 CEO，你要与整个团队面谈，并且对其做出评估。面谈的对象从实习生到工程师，一个也不要错过。他们所有人都应该是聪明的、有竞争力的，且对于他们的工作是狂热的信徒。如果 CEO 无法招募并激励一支很好的团队，那么这个 CEO 永远也不会成功。第二，客户。和初创企业的客户进行沟通，他们喜欢这些产品吗？ Apple 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喜欢这样说，你只需要有100个人能真正热爱你所做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有100万人说他们有点喜欢。你想要看到的是客户对那些产品疯狂的爱不释手。如果那些客户没有滔滔不绝地谈论这家初创企业，那么这就不是你所寻找的机会了，他们已经走到头了。第三，产品。产品应该能提供出色的客户体验，这并不是说产品需要有很多功能或者奇幻而精美的图片，而是说产品是否能以恰到好处的方式来响应客户的需求。响应客户的方式应该是极其简单的，朴素的产品往往能提供最佳的体验。第四，市场。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家初创企业应该能做到专注于为一个狭窄的特别市场提供产品，但是其业务必须要有潜力扩展到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该市场的容量应足以支撑起一家数十亿美元业务的企业，否则的话，资本就只有很少的机会，或者完全没有机会从中退出。第五，秘密配方。每一家伟大的初创企业都有某种东西能让它区别于它的竞争对手，那件只有他们能做到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会是什么事情呢？这样的东西真的与众不同且富有价值吗？或者那只不过是添加了一些额外功能的山寨货吗？还有很多其他的判断准则 是那些聪明的投资人会加以考虑的，但是上面所罗列的是最为重要的几点。按照我个人投资初创企业的经验，其中的关键是你一定要关注细节，彻底搞明白该创业公司业务的核心机制，仔细分析你获得的所有数据，然后以此来推断这一机会是不是真的足够大。这里没有捷径可走。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